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大选特别节目啊。今天距离这个总统大选呢只剩下7天的时间了啊。那么截至到最新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美西时间的数据呢，目前全美已经有超过5100万人进行了提前投票啊。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说是这个空前的高啊。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是有总共有1亿5400万选民投票。那个也是创下了就是自1900年以来最高的一个选票选民投票参与度的一个记录啊，当时是高达 66%。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啊，这个距离大选还有一周啊，就已经超过了5100万，可见现在选民是有空前的这个热情啊。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参与投票呢？如果还没有啊，我们也是提醒啊，鼓励您尽快的这个参与投票，把握好这个您手中的这一票啊，既是我们作为选民的权利，同时呢也是义务。好，那么今天丁悦依然是连线啊，邀请了这个资深媒体人方伟啊，下面就请方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这些选情的动态。方伟你好。
好，丁悦好，听众朋友好。
那方伟你我相信你也看到了这个最新的投票数字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人这么热情的在参与这个早期投票哈，有没有可能赶超，就是依你来看赶超2020年的那个结果呢？
对，首先呢，两党都在催票，都在催提前投票，特别是共和党这边哈。那因为共和党在4年前他是不主张去提前投票的，所以呢，那现在这一次呢，就是叫做形势比人强吧，就是因为提前投票已经成了。本身已经成了竞选的一部分了哈。
是，我今天看到那个最新的数字啊，就是那个佛罗里达大学嘛，它也有具体的说，现在这个投票的5100万人当中哈，36.1%是民主党的注册民主党人，然后呢34点多是注册的共和党不是，我说错了，是34.1%啊，注册的是共和党人。然后另外还有24.4%是就是那种独立的啊，他没有表明自己的党派，所以确实啊，你看从数字差距上并不明显，对不对？就是共和党、民主党就是参与度都类似哈，但是就关键就看那些没表明自己立场的选民，他们到底是支持谁，以及未来哈大家再继续投票的这个走势了哈。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啊，就我刚才在这个财经节目的时候还讲了，就是川普啊，他的这个股票势头正盛，那么这也被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可能是股市压住他胜选的一个讯号啊。我觉得更搞笑的是，就是在中国大陆，你知道 A 股有一个叫做川大致胜的这只股票，其实他跟川普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带个川和胜两个字，然后他最近的这个就是股票都涨停了，你知道吗？今天一开盘然后就涨停，然后自从就是川普这个就是我看一下哈，他就是从这个七月份遭遇这个刺杀之后，就说这个川大致胜的股票啊就不断的被大量买进。然后呢，所以很多就是相信玄学的人就说是不是这个有，因为有川有胜哈，说这是难道是中国大陆的人也在就是去看好川普胜选吗？反正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股市的反映出来的一种现象哈。
很有意思哈，我都不知道这事。
是，就是对，就当一个花边搞笑了，但确实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媒体公司的股票，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天就暴涨了21%，上周五就涨了18%哈。那很多人认为说跟他的两个动作有关，就是一个是他参加了这个全球 top one 的哈，这个就是播客主Joe Rogan 的这个访谈，还有就是他做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这个纽约的集会哈。那您怎么看呢？这两个活动你都有关注吗？
对，我都有关注哈，两个我这个前面是3个小时的一个跟 Joe Rogan 的这样一个采访，我都有全有看哈。然后据说第二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举办的这个竞选集会，这个我也有全程去，因为这个我现在住在纽约嘛，所以离那边就比较近，所以我都有去。那么是不是这两场活动造成的呢？是一部分是哈，但是整体呢，在随着时间往选举日逼近。川普和哈里斯的叫做差距哈是在越拉越大，越到后来呢，那就这个选情就可以说就是更越明朗吧。
哎，您能不能具体说说什么差距体现在哪里？
哦，就是双方的这个取胜率啊，现在从几个方面看哈，一个是从民调方面来看， 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叫赌盘，大家知道在10月3号开始美国就可以说就赌选举是合法了啊。
嗯哼，
所以赌盘中你也看得出来，还有就是从华尔街的走向，就是川普概念股或者跟川普得胜之后将要干的事情相关的股票呢都会大幅上涨，所以避险基金啊也好啊，这个都在他们都在重新配置资产，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川普的怎么讲对川普的一个看好。所以整个的对整个的态势就是川普在竞选的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呢都是持续的稳步的上升，而哈里斯这边呢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楚，或者你这边叫贺锦丽哈，没有一个很亮的地方，所以呢反而说在多次的采访中哈，因为贺锦丽他以前不是很想说去接受太多采访，那后来呢因为形势所迫就不得不去做，但是呢他不是很擅长这方面，所以没有给他加分甚至给他减分，所以呢一增一减之下呢就差距就拉开。那至于说 Joe Rogan 这个采访是很重要，确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双方为什么到现在才去这个才去找 Joe Rogan 哈，现在在我看来 Joe Rogan 搞不好没有别的更大的事情的话 Joe Rogan 可以决定总统是谁、啊、
哦真的吗？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离大选太近了。
哦
对他近了，你知道明天那个万斯会上 Joe Rogan 秀。
哦哇哦哇，那他是这个力挺共和党这边吗？怎么接连请了川普又请万斯？
那就是他两边都要请啊，就是哈里斯没答应嘛、
哦嗯、
所以现在哈里斯还在跟他谈判。谈判呢就如果说当然说我愿意你上来啊、
嗯、
那哈里斯团队跟他谈判的这个条件就是说，第一啊，第一只能谈一个小时，因为Joe Rogan的特点就是长访谈，你知道、
哦、
时间一长可以把这个人呐、啊、这个是底牌全部问出来。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那个Joe Rogan、
嗯、
采访了这个叫做马斯克两次哈、啊。
嗯哼，
每次都是将近2个小时，有一次是多过2个小时。
嗯哼，
这4个小时我听下来我基本上就知道马斯克在想什么了。
嗯，
这就是他的厉害，他就能够通这种就是不经意的这种这个访谈之间呢、啊、其实丁月你也是个访谈主持人哈、啊、
嗯哼，
就是那种他就是那种非常棒的访谈主持人，
嗯，
可以在一种非常友好的状态中把对方的心里的东西都挖出来。
是我看了一些他的这个节目哈，我发现他应该是就是非常随性的，就是据说他是没有稿子的、
哎、
就想到哪儿问到哪儿，然后他如果比如就一个问题他会一直挖一直挖，然后扩散开来。 对确实让人听着很过瘾，就是说、
嗯、
哦他会把这个事情帮助你刨根问底下来哈，所以川普可以说是被他问了个透底哈，是吧？所以现在就看贺锦丽、就是 Kamala Harris 这边会不会接受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他要去的话也会很多人想看，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 Kamala Harris 接受这么长这么深入的访谈，那之前的这个媒体访谈的结果就最后也不太好嘛，对吧？
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想看看哇他如果上这个秀的话会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从这个观看率上来看，就是 Joe Rogan 这个采访川普的这个应该是已经超过3500万个观看了，
4000多万了。
哇哦，那我记得昨天我刷新的 OK。所以这每天的这个数字都不断在涨哈。但是这个Kamala Harris 贺锦丽这边他也接受了一个叫做Club Shishi， 也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黑人的这个播客网红的采访、
嗯、
但是这个观看量就差的很多哈，还不到100万，90几万哈。那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就是跟这个播客主有关呢，还是跟这个候选人的人气本身有关？
嗯，都有。那 Joe Rogan 呢，他是可以说是年轻人的叫做播主的一哥嘛，第一名啊。
嗯哼，
combine 在一起，一个是 Spotify， 它有一个收听的一个人群，大概是将近2000万，在油管上呢又是将近2000万，加在一起就是将近4000万。
嗯，
它主要的对象是年轻人，那就远远超过刚才说的那个博主。
嗯，
川普呢是从他儿子那听到的，你知道，他儿子 Barron 嘛，小 Barron 现在长大了，小 Barron 就跟他说你要上 Joe Rogan 秀。所以我们年轻人都喜欢听他的，川普就说啊，他是怎么回事儿？
哦，
这样子。对，然后来了之后，确实两个人相谈，真的，他们两个 energy 非常好，相谈甚欢。
OK， 好，那我等一会儿再问方伟啊，就说这个他的访谈具体有什么看点，因为我相信3个小时可能有些听众未必全都听了哈，你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但是在这之前我要问完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你说这个 Joe Rogan 可能会决定谁是总统啊，就是他的这个影响力到底体现在哪儿，就是你认为他两次比如说这个邀请川普又邀请万斯，对于川普是一个绝对的助选吗？
对，你就这么说吧，如果哈里斯和沃尔兹不上他的节目的话，那就是一边倒的采访、
嗯、
所以呢因为他采访他们这两个人都能够给出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印象嘛。
嗯哼，
因为刚才讲了他是将近4000万人，其中我不知道多少人是美国人呢、啊、我估计有2000万以上， 而且是年轻人。
嗯、是。
Okay。然后那个 Joe Rogan 跟川普采访完之后呢，就在他的社区中啊贴了一个民调，
嗯哼，
就说你支持川普还是支持哈里斯？民调下来，川普是94%呀！
哇哦，在这个 Joe Rogan 的民调里面，
对，就 Joe Rogan 的人群，这个跟踪中94:6啊，那就完全是一面倒。所以哈里斯呢不上他的节目呢，绝对是亏哈。
嗯哼，但是
上的话就更亏。
但是这是不是代表说他这个人群Joe Rogan 的受众本身就是川普的这个支持，他们是不是重合了？
问题就在这儿，他的人群就不是川普的人群，你知道？
哦，
问题在这个地方。对
，Joe
Rogan 从来也不顶川，你知道？
嗯哼，
他从来不顶川，他甚至以前不想让川普上他的节目。他在共和党这边，他比较支持的就是像德桑蒂斯，你就觉得他就是跟那个马斯克当年的马斯克很像的哈，就是那种无拘无束的哈。基本上人是比较稍微偏左，但是呢很崇尚个人自由，那么对于他保守派的这些东西他并不是他的 cup of tea， 所以他的人群正好不是保守派。
哇哦，这次问题可大条了，就是说他一个非共和党的或者说非川普的粉丝的一个主持人，他的受众也不是原本的川普的这个支持者嘛。
我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群主要是哈里斯的支持者。
哦，
因为他们年轻，因为学校啊，公立学校啊，大学对他们影响很大。那 Joe Rogan 呢 ？Joe Rogan 是什么都乱讲的，你知道？我说乱讲没有负面的意思哈，他不是光讲政治的，他的人群可以说是偏哈里斯的人群。现在搞到94:6，你想这什么情况？
嗯，哇哦，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访谈对于川普来说是短短的，他的竞选的整个的活动当中，但是他居然就能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为什么？就是他川普到底讲了哪些东西让他说服了这些原本不是他的支持者的选民呢？
对，就是川普就是他跟 Joe Rogan 呢能够展现出他的那种非常非常可信的真性情的那一面。我认为对很多 Joe Rogan 的这个听众观众哈，他几乎就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这个川普啊，那以前从主流媒体听到的肯定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呢，川普就是两个人就是很自由哈，这个 talk 也是这个 free flow， 讲到了这个川普的，就是很多观点的，包括他们对于这个投票这个事情啊，这个 ID 这个事情讲的真的透透透的，你说透透透的，而且两个人
观点，就是投票不查 ID 这个事儿是吧？
对，而且两个人的观点在他们所谈中98%一致。
哦，
那不同的2%都我都没太听出来哈，当然就是这个环境这边呢，就是关于那个什么全球暖化这个，除此之外两个人一样的，什么都一样的。
哦，
所以川普呢，当然川普从中也谈到了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细节，比如说我跟你说哈，你记得2016年那个就是 James Comey 啊，联邦这个中央联调局长
，FBI 的头，
对，在选举前一个多月突然跑出来说，哎，我们找到了这个希拉里电邮门的一个助手的一台电脑。也有很多这个他可能违法的事情，
嗯，
然后接着又离选举还有10天，又说我们查下来了不值得指控，后来不是希拉里输掉了吗？
嗯哼，
输掉之后，希拉里就很气嘛，就是你折腾这一把干嘛？肯定都是你干的。
哦，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 Comey 到底想干嘛哈。
嗯哼，他想干嘛？
说他就是要曝光率，他想要镁光灯，他自己想，反正说哗众取宠，稍微重点就那意思哈。就是因为这个，他就自己搞出个事儿，自己把他解掉。
哦。但是没想到莫名了帮了川普一把是吧？
对，他其实帮了川普一把嘛。
嗯，
反正川普也不改念他嘛，就是你就做这个事算什么事儿呢？他的意思就是哈，
嗯，
你要办就是秉公办，而这个他说呢，希拉里呢确确实实是违法的。
哦，
结果你声称要办人家，然后又把人家就又自己出面扮演，等于是扮演一个怎么讲，扮演一个法官一样的把他
又放了人家一马。嗯，
对。
嗯，当
然讲到川普对于这个叫做外星人的看法哈，
嗯，
你作为总统啊，你接触那么多的秘密啊，到底有外星人没外星人？嗯，你说大家是不是有兴趣啊？
对呀，啊，有吗？
还
有说吗？
川普就说呢，他说他就这样说，他不能全说哈，
嗯，
但他确实他说我找了几个。
找了几个外星人
呢？找了几个驾着飞机跟外星人有打交道的这个飞行员。
哦，
他就问他们，他说他们都是非常可靠的飞行员，都不会说瞎话的。
嗯，
基本上他们说的靠谱。
嗯 ，OK。
他说我不能否认有这么回事儿，就这么说。
Uh-huh. 确实很有趣啊！你看，什么都聊了，连外星人都聊了哈。
对。
呀，所以那个，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这个罗根秀啊？这个 Joe Rogan 对川普的采访，您听了之后是个什么感受？您有像他的那些听众们哈，这个他的 podcast 的听众们看到了川普的真性情，转而想要去支持他吗？还是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哈？那欢迎您打热线告诉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美国大选倒计时》的节目，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为您做最新的更加深入的一些选情的分析啊。刚才方伟谈到了，就是川普上周五上这个全球 Top One 的啊，也是美国最知名的这个 Podcaster 啊，就是播客主 Joe Rogan 的节目啊，可以说是给他带来了，可以是怎么说，方伟认为是决定这个选举结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曝光。那除了刚才你谈到的，就是你认为川普得以有一个机会向人们展示真实的自己啊，那还有什么你觉得让这个访谈变得如此的特殊的地方呢？
对，反正就是川普当然是个高人气的人哈，高人气的这么一个角色了吧？那 Joe Rogan 自己又是一个人群很大，就是等于是王王相见嘛。然后呢 ，Joe Rogan 的他又擅长问问题，就说访谈又好。就是访谈本身好，两个
就是他们说了什么，就是你觉得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呢？就有没有什么我们平时听不到、看不到的，然后你听到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反正很多事儿都说得很透，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说，就是比如说这个 voter ID 的事情，选举诚信的事情，他们就非常坦率地谈到了，就是2020年的大选的事情，就是你那个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问题？他说当然有问题，但你凭什么说有问题？你举例子。川普就跟他举例子，川普说我们100多个案子哈，那他说人家都没有接哈，没有接，他说是因为没有 standing， 法官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法官接了案子说你的这个诉讼案是不对的，证据不足，是没有一个人接，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两个人都说，最起码因为亨特拜登案吧，还有那51个什么什么情报官哈，给亨特拜登站台啊，以及说通俄门，光这两件事情就足以反转2020年的大选结果了，所以这是一方面，就两个人谈得很透。第二就是关于那个 voter ID 的事情，两个人都在那说，那个 Joe Rogan 说，他说我不是要一定要主观上认为什么什么哈，他说我真的是为他们去想，没有 voter ID 有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我试图去理解他们的理由，他说我怎么也理解不出有什么理由，除了舞弊之外，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想象出来。两个人就这观点一致嘛，
惺惺相惜了是吧？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样。OK， 对，我看那个说川普他也谈到了，就是这个网络对他有 censorship 的事情是吗？就是他说这个谷歌啊，就是包括他做了这个活动之后，他觉得没有收到网络应有的给他的那个浏览量。他说你去查，全部都是给我的负评是80%，如果是我的正面的新闻，他说就不报。然后他提到说那个。就是那个谷歌的 CEO 啊，劈柴还打电话给他，哎，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之前我们知道那个扎克伯格也是主动打电话给他，然后那个马斯克当然就是压倒性的过来了嘛。那么现在是这意味着说又有一个科技大佬向川普怎么说伸出橄榄枝了吗？还是怎么样？
到我觉得现在不是这个性质哈，它不光是一个科技大佬，是整个盘面都在往这边倾斜，就是西瓜靠大边，你知道。一旦迎面出来之后，现在不光是谷歌，到包括亚马逊，虽然那个贝佐斯啊今天发了个公开信嘛，他在那辩解说啊他没有去跟川普事先说。那CNN 出了一个报道，讲到说谷歌，讲到苹果哈 Tim Cook， 讲到这个贝佐斯，就纷纷跟川普伸出橄榄枝。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呢，他都不想跟政府结仇的。做生意人从来都是啊，一般而言啊，都是两边捐款。你说做生意一定要站在哪一边，那他怎么做生意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现在他们跟当初扎克伯格也好，这个伊朗马斯克也好，已经不一样了。扎克伯格是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这个选盘变化的，他就是觉得川普在被枪击之下，仍然是那么的勇敢哈，但那是装不出来的。扎克伯格这个人呢，你不管他政治倾向怎么样，这个人是一个很崇尚英雄的人，自己也想做英雄，你看他自己学格斗啊，是吧？这个柔术啊，总而言之吧，他谁要是很强悍，让他佩服，他就佩服。 所以扎克伯格真的是有点就是自己有点变过来了，被川普就是那一枪的那枪给川普打出了很多的机会哈。
嗯哼，
可以说那一枪基本上就把他打进白宫，如果他能进白宫的话哈，现在回头看、
嗯、
所以对，至于说其他人的呢，就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大盘一变呢，
嗯，
纷纷转向，就有点这个味道。
了解，但除了这个科技业啊，这些大佬们像川普伸手之外，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媒体啊，媒体的动向也非常值得关注啊。三大媒体，上周我们看跟各位谈到了这个就是《洛杉矶时报》，这是加州最古老的第一大报纸哈、啊，
嗯，
发行量最大的。然后他最先说就是今年不会为任何的总统候选人背书，然后紧接着就是《华盛顿邮报》。那刚才你说这个就是华盛顿邮报的owner 了，就是老板，就是也是 Amazon 的创始人，就是 Bezos 嘛，他出来解释啊，这个我们可以等会儿谈。然后今天又有一个，就是今日美国是吧？
哎，
也出来说不背书任何人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原本都是说会为民主党人背书的。那你认为方伟，就是他们今年的这个不背书的动作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他们不看好贺锦丽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选择今年这么做了呢？
所以美国其实是四大报纸，第一个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之外前面三大另外三大报纸全都决定不背书贺锦丽了。他们谁都不背书的意思哈，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不背书贺锦丽，因为他们一向都是背书贺锦丽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做呢？在我看来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说风险太大，如果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其实这个主要的决定啊，不是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做的哈，是他们老板做的。最起码这个洛杉矶时报，他是由他的老板黄兴祥嘛，是个华人嘛，2018年买下的洛杉矶时报。然后呢，这个华盛顿邮报呢是贝佐斯哈，贝佐斯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有点忘了哈。Anyway， 就是说都是老这些人并不平时从事新闻，但是呢，他们这个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因为这个川普赢面太大哈，基本上是不能再一往上走了。第二呢，就是在目前这些报纸的这个编辑方针之下，他们的流量严重流失，可信度严重损失，再往下的话，这个报纸就会做没了，真的要做没了。
嗯，
啊，所以那个贝佐斯写了一份公开信嘛，把他们的心态就说得很清楚啊，他就说我不能够再任由他 autopilot。
什么叫 autopilot？autopilot
就是不管他的意思。
Oh,
就是让你们这么去弄到最后把它弄出就怎么弄到这个叫做 fade into irrelevance， 这个当然很文绉绉的词啊，那意思就是会做没了，你知道，
嗯，
就没人看了，
嗯哼，
哎，所以呢就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贺锦丽我想是有相当的保留哈，
嗯，
所以也觉得贺锦丽也不太值得他们那么去顶，特别是个败局之下你再去顶你算什么事儿呢。当然他这么做的话还是很触动这些媒体的编辑人员，因为这些媒体很左哈，像这个华盛顿邮报那就是极左中的最先锋了。
嗯哼，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这么干的，因为这是他们意识形态，这些人不是从生意角度考虑，是从他们的意识形态考虑的。那么老板有老板的想法，老板一叫停，他们总而言之就反正就是今天有一个报道出来嘛， NPR 这个报道说这个就炸了，不就是炸了锅了哈。华盛顿邮报就炸了锅了，华盛顿邮报自己丢掉8%的订阅量啊，20万人退订。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不一定对华盛顿邮报不一定是坏事哈，因为他剩下的人全都是他的叫同文层嘛，而且是个小众，越来越缩小的小众。
嗯，
那么你要是他还不敢得罪的话，你就全部死光了，所以这么个情况，所以是非常大的动作。
是啊，就是我看到这个贝索斯他似乎不后悔这个决定啊，在信里写。他觉得这是好像在为他的这个媒体选一条正确的路哈，说应该回归这个客观是吧？确实我觉得这个媒体应该是走这样的路，但是过去没有啊。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吗？就让他们变回来？还是说这只是叫做审时度势的一种选择？
对，肯定是个审时度势啊。你现在下面一个问题就很好啊，他们会从此改弦更张吗？ I don't think so。我觉得不会，第一是不会哈，因为你从贝佐斯的这个信里头你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正的后悔，他是觉得很懊丧哈，怎么会搞到我们没有流量，没有这个可信度。
嗯哼，
他就说媒体最重要的是第一你要报道准确，第二呢要让别人相信你报道准确。他说我们是第二个有问题，他是言下之意就是第一个没问题。
哦，
那谁都知道他第一个也是有问题的。
是，
对，他只选择一方面，那你怎么叫做报道？那叫做报道 partial picture 啊。
嗯哼。
那所以就是，所以他不会变，但是下一个问题在这儿哈，他不变，他变不变都不重要了。 因为这里头就贝佐斯也透露出来，他就抱怨说现在大家都不去看这些得了这个普利策奖的这个媒体啊，都去看那些个叫做博客呀、那些自媒体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他觉得看这野路子的哈，看这野路子媒体、野路子自媒体，
听起来他有点脸红了，就是眼红人家。
啊、哎，可是现在哈、啊，现在马斯克正好今天专门有个视频流传出来，他就讲到说，因为 X 这个叫做什么激活的或者 enable 了这种叫做公民媒体哈，
嗯，
公民媒体。哎，那他们的可信度、影响力现在是迅速的上升，而且他们的错误都是由他们的观众给他这个叫做 fact check 的。你说错了，立刻就有人会给你指出来，逃逃不掉啊！这因为随时都可以跟他沟通嘛，或者在他的平台上表达意见。所以现在呢，就是真的是这些个传统主流媒体，他们失去他们的战场，他们就算改弦更张、重新回头做的话，都不一定行了。谁都不愿意说。嗯，你说一个意见要通过几个编辑掌握天下人的意见，决定什么对什么错啊，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现在大家都可以就一片打平啊，在 X 平台上这样的平台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斯克当年买这个 X 啊，真的是你想想看，今年的大选，因为你查任何资料都可以查得出来，你出现什么事你就可以知道，你知道四年前不是这样的啊、哦。
是。所以需要一个公开的透明的信息传播的渠道哈、啊。以前媒体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是现在很遗憾啊，很多的媒体没有履行这样的职责哈、啊。嗯，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哈、啊，您听了看了这三大媒体哈、啊，这个主流媒体，但是也是偏左派的媒体，他们今年选择不背书任何的候选人，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刚才方伟说了他的想法，我们也想听听看您是怎么想的。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大选倒计时节目，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为您做最新的、最深入的一些选情的分析啊。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美国三大报纸啊，这个《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个就是《今日美国》哈，这三大媒体都今年宣布不背书任何的总统候选人哈。虽然他们传统上是会背书民主党的候选人的哈。那么我刚刚看到一个方伟，就是说这个《洛杉矶时报》的老板黄新祥啊，还特别在 Twitter 上面发文澄清啊，说他不是不让他的编辑们背书贺锦丽，而是呢，他说他是要求他的编委会对贺锦丽和川普在白宫以及竞选期间的所有的政策和影响提供一个事实客观的分析。他说希望通过他的这个编辑提供这样的清晰无党派的信息，让读者自己决定谁有资格担任下一任总统。然后但是他的编辑部不愿意这么做。其实我听了他的这个说法哈、啊、就是如果这是他在分享这个真实情况的话，我想无党派的清晰的这些政策的分析好像恰恰是很多我们选民渴望知道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家想去有一个客观的消息来源去对比的，不是吗？我是听了看了，因为作为我们也是媒体的同行，对不对？其实说实话，我们倒是致力于在提供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上周我们还特别分析了就是加州十大提案啊，就是因为我们咱们俩的节目讲的是总统大选，但是我们其他节目我们讲地方的提案呢，加州的他们到底是什么内容，共和党怎么认为的，民主党怎么认为，就是您可以支持任何一方，但是告诉您一个双方的基本情况和事实哈。对，所以现在这个很多媒体他的这种就是说不再从事就是说忠于自己的职责哈，确实我觉得这是让很多选民或者说这个受众读者非常，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值得我们担忧的一个问题了哈。
没错，是的，对。
是，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媒体的曲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也是最近我们社区当中很多台湾朋友在讨论和关心的，就是那个 Joe Rogan 受伤，包括之前在川普接受访谈的时候有谈他对于台湾的一些想法和政策啊、他认为说哎呦台湾拿走了 90% 的芯片生意 ,95% 吧好像是。他认为说这个美国给台湾提供强大的保护，应该台湾给一些保护费。然后呢，所以很多这个美国的这边的媒体就把它就叫做什么 highly edited， 就说川普要针对台湾或者怎么样的啊？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就川普他到底对台政策是怎么样的？
川普，你知道他的宗旨哈，他的宗旨就是美国第一，就是因为美国第一的背景是什么呢？因为美国不断的在付出，不断的在给予哈，给到自己已经不行了，如果再不顾自己的话，那美国自己都站不住脚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所以他的思路确实从这个角度出发，先让美国强大起来，美国重新强大起来才行。 那至于说台湾是不是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我觉得这个话确实他这么说呢，我觉得对台湾呢，我认为是不公平啊。什么叫偷走？偷走就是用非法的手段啊，用或者说不道德的手段。台湾呢是在一个确实是个自由贸易的情况下，用真本事建起了台湾的这个叫芯片业。
嗯，
哎，所以这么说是我觉得是不够公平的。
他确实用了 steal the business， 对吧？就是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他说是台湾抢走了我们的生意，或者说也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看你怎么解读他这个，因为英文的用法嘛，他到底是贬义的还是就是客观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但他确实这次用了这个词让很多台湾的朋友或者台湾的媒体觉得不开心哈。
对，我是觉得哈，大家不用过不台湾的朋友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台湾的朋友，我觉得不用过度解读。川普讲话呢就是很有色彩，你知道他是个媒体人出身，他讲话就是很有色彩，但是他执行起政策来说是非常平稳的。如果说台湾人向这个向川普说明啊，台湾的这个台积电也好啊，新竹这个工业园区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哈，什么样的一种人才，什么样的一种敬业的精神才做出那样的就是低成本高效的这种芯片，我觉得川普会服气的。就说你要让川普心服口服就行。当然了，台湾美国提供台湾的保护没有问台湾要钱，这是一件事实。我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啊。台湾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那么没有交钱，这是事实啊。最近给台湾的武器全都是美国国会免费给的，你知道以前还要买啊，因为最近中共的威胁来了，就美国就开始免费给啊。
是，但是我觉得很多台湾朋友可能会非常关心的就是川普他会不会坚定的一直给台湾这种保护，对吧？会不会延续这种思路下去？
对，你要问我的话哈，我跟你讲，我认为他肯定会，他一定会，因为在川普之下他是不会让中共去染指台湾的，他能做到的就是让中共连动都不敢动。这是他跟 Joe Rogan Show 里也讲了，他说我当时呢就跟普京说哈，我说你不要过去，你不要去到乌克兰。那他说我不能跟你讲我跟他说了什么，因为这样不合适哈，也许以后事后普京会可以告诉你，但是我就跟他讲你是不可以过去的 OK。 然后呢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要固定我要把油价压在40块钱，俄罗斯就没有钱打仗。他说我跟中共哈，他说我跟 China 说的是北京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就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动。等我下台那一天，中共就飞了28架轰炸机飞到台湾这个台海中线那边去哈。就是我在的话，他们是不敢动的。川普确实有这个威慑力啊，他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阿富汗的塔利班的首脑叫做阿卜杜尔嘛。他说在阿富汗当时也是经常打冷枪哈，打美国兵嘛，在那边。他就把阿卜杜尔找来打了份电话，然后给他送了张图，他这个图是你家。他说你再敢打我们的士兵打一枪的话，我就把你端掉，我就把你干掉。要不要不要打了？从那之后18个月，阿卜杜尔就没有阿富汗塔利班没有打过一枪。所以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就是美国的传统的一个叫做立国价值哈，以实力求和平。我要和平，我要让中共不肯染指台湾的话，我就要向中共展现强大的武力，最后让他连打仗的念头都没有。所以呢，当他说我们要保护台湾，我以前做过一个节目，这是好事啊，大家不要把它读错了，你就顺道往上爬，你就赶快给他这保护费，因为你给他保护费他就一定会出兵，你就可以就安忍，就像买保险费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是反过来看这个事儿哈，因为你知道现在因为台湾没有给美国钱，美国就可以说叫做战略模糊，对不对？战略模糊是不是让台湾人这个不安宁啊？是不是想往台湾投资的这个外国厂家会不放心啊？会不会抑制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台湾的繁荣，长久的繁荣啊？如果美国说我就收你保护费，那强大的美国再收个保护费，台湾就可以说就真的是
对这个用这个民间的俗话讲，就拜了老大了嘛，对吧？你保护费都交了，
是
板上钉钉了哈。
所以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去，而且川普一旦执政之后呢，他会听道理，你知道，而他跟台湾的沟通又是畅通的。所以呢，其实川普说话就是很有色彩，他就是媒体人出身的，不是媒体人出身，他就做
相对来说，他那个副手万斯哈，在接受采访时候讲的就很明确，他认为说，这个叫做就是他觉得台湾比乌克兰对美国来说更重要。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团队包括他整个的是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的哈。好，那么今天很高兴跟方伟聊得很深入啊，但是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下周二哈 方伟就是不能来做我们电台的节目了哈，因为方伟参与策划要主持这个大型的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大选直播，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安排，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听众也介绍一下？
对，就大选那一天嘛，早上的美东的9点钟，也就是美西的6点钟，我们就开始这么一个大选直播，一直走18个小时哈，走到美西的这个深夜12点。
Wow，
就这么个情况，对。但我们希望不要走得那么晚哈。
嗯。
那
怎么收看？怎么参加呢？我们听众想加入的话，
哦，就那就在油管上哈，就搜方伟时间就可以了，就在这个频道上。
哦，好的，方伟时间哈，大家从早上开始就可以。早上几点？美西。
美西的6点钟。
哦，美西6点就开始了，大家就可以全程关注方伟，有很多这个网络大咖哈、热评人都会加入哈，实时的为大家进行追踪。大选那天的这个一些动态哈，那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在下午哈，我们也会有4个小时的直播，同时也带给您有关于本地选举的一些最新消息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再见。